泽明泽四中全会出山，共军备战真相传了出来，前军已见证中共高度机密的证据，24小时内出走海外。川普去埃及主持加沙和平峰会，英国媒体说美国一直协助乌克兰打击俄罗斯能源设施。军队转向马达加斯加抗议演变为政变。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两岸新闻。距离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仲有十日，习近平突然间向美国发起一轮抢攻，结果以失败告终，仲被认为披露了中共的权力动向。上个周末同时发生两件怪事，一方面传出习近平第三次中风，另一方面中共商务部9号突然连续发了7份公告，宣布对稀土、锂电池、石墨等关键出口实施管制，引来了川普总统雷霆反制。在这个之后，北京试图为失控局势踩刹车，辩解说是出口管制，不是禁止出口。时事评论员江心哲说，北京这次对美国的行动非同小可，是一次攻守二围，从防守变成对美国主动发起进攻，这种重大的战略转换应该等到四中全会达成共识之后再实施。但习近平竟然抢在四中全会召开前十日对美国发起进攻，这个说明习近平是大权旁落，他知道这件事在四中全会上面讨论的话肯定没办法通过。现在习近平虽然失去了军权，但还是掌握着外交大权，四中全会之后还能不能够继续掌握外交大权就很难说了。所以习近平要抢在四中全会之前，趁着他手里边还有外交大权的时候主动对美国发起进攻。这次习近平等于向全世界宣战，被北京惹来了一场大祸，估计习近平在四中全会更加难过关了。资深政治经济学者吴家龙发文说，北京是一个充满政治盘算的地方，传习近平中风有另外一个可能，就是他其实是被中风。吴家龙解释说，在习近平大权旁落之后，反习势力逼他交权，令他住院治疗，对外宣称中风，这样大家都有个台阶落。但习近平要做最后的挣扎，其中一个挣扎手段就是准备打台湾。据说话在长江口已经在这里调集海军舰艇，做抢滩登陆的准备。另一个手段就是同美国反面，引来川普强硬反制，有鱼死网破，将反习派也都一起拉落水的感觉。吴家龙认为习近平的挣扎手段不会有任何效果，美国被激怒了之后呢，说不是将习近平家族单挑出来制裁、冻结资产、精准打击。总之美中最后翻牌的时刻已经越来越近了。原海军司令部宗教参谋姚成亦都认为，习近平故意激怒川普是想着同反习派是捣乱，反习派以所谓的改革开放派为主，目标是换了习近平之后恢复中国经济，巩固中共政权，所以反习派希望搞好同美国以及西方的关系，继续做生意。现在习近平激怒川普的同时还希望挑起美中战争，如果能够在西太平洋开辟第二战场，那就能够同俄罗斯互相呼应，分散美军的实力，还能够帮习近平渡过政权危机。不过姚成说，川普同普京显然都看得明中共现在的权力斗争，知道习近平自身难保，美中贸易战这两日全面开打了，普京居然一句话都没说，就是看清楚习近平已经失去了军权，没能力开辟第二战场。姚成这两日专门打听了一下，想看看在习近平主动挑衅美国的同时，中共军队在做什么，结果发现共军几乎没有任何战备动作。姚成说，整个部队没有一些备战讯息，如果说是在西太平洋打仗，那个不是一场小战争来的，不可能一些风声都没有透露出来的。战争动员、后勤保障、兵力调配、针对性训练至少提前3个月要展开，但共军现在什么动作都没有， 所以习近平就是自己做黄粱美梦，随时准备见缝插针。不过仲有10日就是四中全会，习近平应该知道自己时间不多的了。这次四中全会估计会是中共转变的一个关键节点。有人认为，从习近平挑起这场美中大战来看，中共死期没多远的了。例如 X 账号李察德发帖文说，美中大战斗的是内力，以中共现在日渐衰竭的国力来看，这种高强度的对抗很难维持下去。川普一旦动用金融手段，他最核心的王牌之一就是冻结和没收中共权贵在海外的资产。到那时候，中共所有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都会找习近平算账。习近平好怕就真的成了孤家寡人，结局会是异常之凄惨。因为习近平和中共深度捆绑着，到时候中共亦会彻底垮台。不过另一方面亦有人认为，中共在四中全会后可能向另一个方向转向。例如原上海企业家胡力任在最新的直播中说，习近平要打造习家王朝。胡力任说，习近平正迈向73岁，这个是独裁者的心理拐点。毛泽东72岁的时候掀起了批林批孔，邓小平73岁的时候重掌军权。独裁者到了这个年纪都会为同一件事焦虑，就是怎样延续自己的权利。习近平因为这样要在四中全会上启动接班的安排，布局给他的女习明泽进入权力中枢。习明泽已经多次出现在中办宣传青年系统内部会议上，虽然个名被掩住，但身份早已经引起外界猜测，这是中共惯用的暗中登场，先熟悉权力，再适应舞台。胡力任透露，习明泽在四中全会登场有3种可能。一是四中全会不会宣布接班，但可能被习明泽亮相，有3种可能的方式。一是影响亮相，在全会之后官方媒体画面中以青年代表身份出现。二是职务亮相，被任命为中办顾问或者青年事务协调员。三是讲话亮相，被习明泽在相关座谈会上亮相。如果习明泽露面，就意味着中共走入新阶段，进入家族统治。真正的养生是从内心开始的，当你肯真正倾听身体需要什么的时候，他就会给你回应。我们身体需要的不是猛药，而是天然的营养和好好的休息。由著名自媒体人江峰代言的代谢宝，采用纯天然草本零化学添加，温和地支持身体代谢，帮我们从内到外慢慢找回好的状态。
代谢宝给我感觉更有精神。
请你相信，我们给身体的内心，它一定会给我们回报。现在代谢宝在台湾和香港热卖当中，即刻来健康520网站，开启属于你的温和调理之旅。前沈阳军医院实习医师郑智10号接受新唐人健康一加一的采访，披露自己在24小时内火速逃生的内幕。郑智话，他从小立志做军医，谂住救死扶伤，但后来接触到军队的腐败，感觉失望。更大的冲击是，他在沈阳陆军总院泌尿外科实习的时候，接到一个秘密军事任务，一个小士兵和军官发生冲突，被关了起来，然后被发现血型配型成功。于是郑智在事先不知情的情况下，和全组的医生摘取了士兵的肾脏。郑智说，他看到对方一种绝望的眼光望着他，当时的头壳嗡嗡地响，整个人都懵了，机械地看到窗外，看到军人拿着冲锋枪。郑智在想，他们在保护什么呢？这个真是一场罪恶，没办法用人类的语言表达这个恐怖。这场秘密军事任务彻底改变了郑智的人生观。他回家之后就发了一场高烧。过了几年，郑智知道了一个更加恐怖的消息，直接促成他的出逃。那时是2005年，一个和郑智家里关系好好的人，在一个政治局常委身边工作。这个朋友逢年过节都会来郑智家作客。2005年快过年那时，两人在聊天。郑智因为自己家是东北的， 就同呢个朋友倾起东北迫害法轮功太严重啦。呢个朋友即刻咩话都唔敢讲啦，企起身就要走。郑志于是就送呢个朋友啦，送到马路上边嘅时候，呢位朋友回过头嚟，对住郑志一字一句咁话：喺湖北省武汉市，就系省公安厅后花园嘅地下空间好大，就关满咗法轮功学员，其中仲有细路仔。朋友讲完咗之后，又补充一句，佢就话：我去过嗰个地方。郑志话：我从佢嘅眼神里边就睇得出，就系太紧张，呢个事太大啦。我当时感觉都特别紧张。佢即刻讲完就走啦。郑志意思话：听完呢啲话，佢知道一定要离开中国。呢啲事一旦泄露出去，佢好可能会被灭口。佢话准备嘅时间就系一日咁多，我边个都冇讲到，我所有嘅屋企人、亲属我都冇讲，我只系简单讲一下。我话你哋近期唔好嚟揾我。24小时内，郑志离开咗故土，先飞去越南，再到泰国，最后嚟到加拿大。佢本来以为加拿大就安全啦，但冇谂到碰到被撞车、落毒等毒手。郑志咁先至意识到，喺西方社会里边，要想揭露中共嘅恐怖，根本唔系佢谂嘅咁容易，而且随时面临住生命嘅危险。更冇一家媒体敢报道自己知道嘅真相。直到几年之后，郑志先至知道大纪元、新唐人系安全可靠嘅媒体，于是佢自己先至接受咗采访。美国总统川普同埃及总统塞西13号将喺埃及嘅夏姆石克共同主持加沙和平高峰会，预计超过20个国家嘅领袖将出席。川普总统12号登上空军1号前往中东，佢好有信心咁话俾随行记者知：呢场战争结束啦。外交消息人士讲俾法新社听，喺13号嘅夏姆石克高峰会上将签署一份文件，以保证加沙停火协议得到落实。呢名外交官讲俾法新社听，签署方将作为担保国，包括美国、埃及、卡塔尔，可能仲有土耳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言人贝卓西安指出，人质将在13号清晨开始获释。以色列预期将会有20位幸存人质将一同获释。之后以色列将开始释放大约2000名巴勒斯坦人。金融时报12号报道称，美国近几个月以来一直在度协助乌克兰远程打击俄罗斯能源设施，目的是削弱俄国经济，迫使普京坐上谈判台。报道透露，美国提供情报，帮助规划攻击时机、攻击路线和飞行高度，令到乌克兰无人机能够避开俄军的防空系统。报道引述3名熟悉行动的人士的话讲，美国密切参与规划的所有阶段。一位美国官员话，乌克兰选择打击的目标，华盛顿就提供这些地点的弱点情报。除了提供情报之外，两名美国官员这个月初曾经讲给路透社，华盛顿正在权衡是不是给乌克兰提供远程导弹来攻击俄国本土的能源目标。这些美国官员表示，美国还要求北约盟国提供类似的支持。乌克兰现在依赖自己生产的无人机，虽然数量庞大，但缺点是只能够携带大概几十公斤的炸药弹头。弹道导弹可以携带威力强大的弹头，但乌克兰本土生产的导弹精确度远远比不上美国制造的弹药。马达加斯加部分军队表达支持青年人的反政府抗议。10月12号，马达加斯加总统拉乔利纳宣称军队正进行一场非法夺权运动。马达加斯加的陆军 CAPSAT 兵团对政治局势一向很有影响力，曾经在2009年协助拉乔利纳发动政变上台。目前这个兵团中的一些士兵呼吁军队支持由青年主导的抗议行动。社交媒体流传的影片显示，这个兵团的士兵拒绝对民众开枪，并呼吁同僚支持人民。当地媒体播出的影片显示，在11号晚间，几十名士兵离开军营， 护送几千名示威者进入安塔那那利佛市中心5月13日广场 May 13 Square。 这个是马达加斯加多次政治起义的现场，自抗议爆发以来，这个广场一直被重兵把守，限制进入。现在这场抗议是拉乔利纳自2023年连入以来面临的最严峻挑战。在肯亚和尼泊尔石世代运动启发下，马达加斯加青年人自9月25号开始发起抗议行动，最初是抗议水电短缺，但后来呢，随着政府暴力镇压，抗议行动升级，示威者开始要求总统拉乔尼纳落台，为镇压道歉，并且解散参议院和选举委员会。根据联合国资料，自9月以来，抗争行动已经造成至少22人罹难，100人受伤。总统拉乔尼纳呼吁各方团结维护宪法秩序和国家主权，同时鼓励通过对话解决危机。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